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神迹奇事第十二课。今天我们的课题是神迹奇事的经历与可能。为什么要定这个课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听到大部分前面的课程都是讲圣经里面记载的。上一课讲改革的部分，这一部分我们讲在服事当中会经历些什么事情。改革在服事中有人会经历，不会有人反对。医病这部分啊，在神迹奇事中有很多争论的部分，有人说这是耶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或者是使徒时代的需要，因为现在医学发达了，所以就不需要了。这样论点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或者是赞成这种说法，或者你另外一个体验呢，就是反对这种说法。现在我们不是要辩解，也不是做辩论，而是要做实际的探讨。在讲这一课之前啊，我们要对上一课做一个复习，因为讲到改革善后以后呢，这个实际行动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把鬼赶出去，宣扬我们有这个权柄，好像彰显我们的知名度，不是的。鬼是可以被赶出去的，是因为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然而我们更重要的要关心被鬼附的人，不管他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他今天被鬼附了，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用神的话语将五鬼邪灵赶逐出去。接下来就是要他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在课程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的讲，鬼被赶出去了，如果没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五鬼邪灵还是会再来。耶稣当时亲口讲过这样的话，就说如果一个人被打扫干净，如果没有接纳神的救恩，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乌鬼看到后呢，就会带更多的鬼来，甚至他的情况啊比以前更加糟糕。所以我们如果经历了改革那种真实性，也经历了神的怜悯，那么这个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他被鬼附的事情得到解决了，乌鬼邪灵被赶出去，可是他的生活生命是什么样呢？是要兼顾他成为神的儿女，没有信主的人要带领他做决志祷告，而且要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祷告完了受洗完了就没有得事了。一个属灵的生命要继续喂养，因为已经信主的还会被鬼附，显示出他的灵面出了问题，或者在信仰当中他没有坚定来信靠主，还有更多顽固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要处理的。上回我们讲到了一些经文帮助他，更重要的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做他的帮助。同时我们也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帮助他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他借着经文帮助他穿戴神赐的军装，不要再落入五鬼邪灵的控制当中。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 生单单依靠你。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SFM 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讲神迹医病的可能性，或者说可不可以有这样神迹医病的经历。有关这样的课题啊，我们先看一下神迹医病是不是一种心理作用。以前我有这样的论点，觉得现在医学发达了嘛，根本不需要神迹医病，有的时候是巧合或者是心理作用，有的时候呢，因为原来生病没那么严重，你把它当得严重，所以有人为你祷告，你心理健康了就没有病了啊，只要求神赦免我，因为很多时候确实是神在做神的工作，但我们还是说巧合，真的对不起神了。因此我们要存着一颗全备的心，站在一个检验或者查验的立场来看神迹医病是不是心理作用。通过神迹医病群里的人，是不是他原本患了心理上的疾病影响到身体呢？确实有些疾病是由心理影响生理，包括心理医生的讲，原来他没有这个疾病，他一直想一直想，果然他身体这个器官就受到影响了。我们也从医学报道上证实一些疾病是想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恐惧害怕，结果没病也变成有病了。有这样一个医学上的例子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或者有这样的感觉情况，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同时两个人去看医生，一个是重病，一个是比较健康但是有一点不舒服，都可以看肺部，一个肺部呢已经是肺癌了，另外一个肺部呢有点发炎不舒服。在检验过程中呢，两个片子对调了，结果呢这个重病呢，医生看到那片子呢只是有点发炎，医生就说，哎呀恭喜你啊，你病情好转了，因为他看错片子了。另外一个呢，他其实就是一点点发炎，可是医生一看片子就惊了，说啊，这个病严重啊，是肺癌末期了。这样两个人回去后呢，原来肺癌末期这个人啊，听医生说病情好转了，他就比原来医生判定的日子多活了一段时间，可是他真是肺癌末期啊，还是离开了人世。那个只是有点发炎呢，真的成了重病啊，医生跟他讲是肺癌末期，事实呢是医生看错了片子，但是因为他心理因素的关系就忧愁难过，甚至灰心丧志，最后应该是没事的，但是他病情加重了。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忧伤的脸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因为有这样的例子，有人就说了，其实他的病没那么严重，是想出来的，因此这个病经过祷告按手还有他的心理作用病就好了。 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不是说每一个神迹异变都是这样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或者是这样医好的。我特别用这样独特的例子来说明，不是说赞成，也不是说反对，而是说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有些病确实得到医治，是因为身体被心理影响，为此呢，心理出了问题，以至于身体得了疾病。可见啊，心理健康呢，身体也会健康了。如果我们祷告让他心理健康，身体也健康，又何乐不为呢？难道这不是一种神奇的医病吗？也是神奇的医治啊。那么就我们课题来讲，这样的例子啊，不表示不发生，有它的公论，因此我们要把它当成是神奇医病的经历。可是有不少人反对这种说法，说这不是，只是心理来影响身体，因为耶稣用神迹医病这方面的事实是真实发生的。好比说耶稣在治大麻风病人的时候，麻风病完全是生理上的疾病，跟心理是无关的，因为麻风病很明显是受到麻风病菌的感染造成的。无论心理上怎么健康，当接触到麻风病菌的时候，就有机会被麻风病菌感染。被病菌感染以后，不是想象的疾病，没有接触他是不会得着麻风病的。主耶稣医治好很多长麻风病的病人，肯定说是生理的疾病。我们坚持神迹医治，这部分是关于生理上的疾病，就是医生诊断以后，这个病真的是生病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祷告让他病得医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课题。耶稣医治一些先天患病的人，好比说医治一个生来眼瞎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彼得和约翰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他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从耶稣和使徒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确认，神是全能的，他永不改变，因此神以前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的主确实行了，耶稣的门徒也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仍然可以以神迹奇事来医病，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耶稣在现今还要行这些神迹奇事呢？这是我们的课题会不断提出来的，欢迎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将你的经历或者是有疑惑的地方提出来一起探讨。针对神迹医病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现今仍然有这个可能，因为神没有停止这样的工作。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疾病得着医治，以及经历神医治的真实性以及意义何在。我们可不可能经历到神迹医病这样一种事情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迹来医病？已经有这么多的医疗设施了，从现实的环境来看，有时候神迹医病的事情仍然发生着，有的时候是医生宣布没有办法再医了，还有呢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内地比较偏远乡村的地方，环境不允许我们去看病，但是神怜悯我们，所以有一些奇特的没办法去看病的事情，或者是没钱去看病的人得着了神的医治。然而我们要强调，神迹医治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耶稣行神迹医病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课题。身体跟灵魂得救都是主所关心的，耶稣不仅仅医病，每次医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主所带出来呢，是要这个人的病得着医治，灵魂又得着救赎。新约圣经中提到得救这个词的意义，是包含身体得着拯救，灵魂得着救赎，这是两方面都有的。圣经里有不少关于得救这个人的词，很明显是指着人的身体得着医治，得到拯救。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在这章里面 提到了主耶稣和门徒要坐船到加利利海，忽然起了大风，门徒没办法应付，就叫醒了耶稣。耶稣那个时候还在睡觉，门徒就跟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个救呢，救罪，就是要拯救他们的身体，不是说主啊救我们的灵魂，因为当时他们快没命了，船要翻了。这个救是指身体部分，肯定不是指灵魂部分，因为他们哈叫主啊救我们之后，接着他们就说我们丧命了。这个命是指肉体上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所以这个救肯定是指救他们身体免去死亡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医好一个患血瘤十二年的病人。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瘤，她经历到主的医治。经文里面提到痊愈这两个字，这里的痊愈和九章二十二节耶稣提到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是同一个字源，也就是得救的意思。很明显，这个患血瘤女人她要求病得痊愈，这个救字的意思是从疾病当中得着解脱，是得医治的意思。因此经文里面讲的痊愈就是得着解脱得救了。耶稣讲信救了你，这个救更多的指的是灵魂上得救，同一件事情当中同一个救字，一个是指肉体上得救，一个是指灵魂上得救。第三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用到这个救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救字啊是同一个字。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有天使说耶稣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救字和圣经原文救字前面讲的救痊愈都是同一个字。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救罪包含的是叫百姓脱离罪恶，灵魂得拯救。所以耶稣的拯救包含了肉体和灵魂的得救，是主耶稣自己宣告的。第四处经文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说呢，对于弥赛亚的预言，主耶稣在会堂里面告诉当时的百姓说，他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弥赛亚，现在已经来到世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现在已经成就了，耶稣说他就是来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中指出，我们主耶稣的工作是传福音给穷人，还有是医治疾病。所以说主耶稣是做拯救的工作，工作内容除了传福音给穷人，还包括疾病的医治。那么这个救是指灵魂，救灵魂当中也包含了医治疾病。第五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到五节，经文说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狱的时候，因为信心软弱，他不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就派人来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呢，免得我们信错了。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公开的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是指着耶稣呢。其实施洗约翰应该有很深的体验，然而当时耶稣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不配为他施洗，但是耶稣说要尽诸般的义。施洗的人当时看到圣灵仿佛果子降下，天上还有圣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施洗约翰为什么还有疑问呢？他为什么还差门徒来问耶稣呢？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呢？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回答他说是了。那么耶稣刚医好了很多疾病，医好了很多病人，还有很多被鬼附的人，他们得着了释放。因此耶稣回答施洗约翰差来的仆人说，你可以把你看到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发现主耶稣要施洗约翰所派来的人回复施洗约翰的话，就应验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说的话。耶稣同样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说的话来回答施洗约翰的疑问。 那么这是很清楚，主不仅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愿意来医治我们肉身的一切需要。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肯定是愿意医治我们的，因为主的爱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主耶稣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呢？从新约福音书几处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主来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因此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成了肉身，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灵魂已经完成了，医病的部分有没有需要？我们看到四福音记载了很多耶稣医治人的疾病，我们主耶稣亲自宣告，他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服事里面包含了疾病在里面，不仅仅有福音传给他们，还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小结，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时是医治百姓肉体上的疾病，这是众人亲眼看见的。很明显，主耶稣来到世上不仅仅要拯救灵魂，也愿意拯救人的肉体，包含了医治人的疾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神医病是绝对可能的，因为主耶稣愿意施展他的慈爱，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肯定愿意用神迹来给我们得医治。另外，我们也发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医病的过程中还刻意有几次在安息日来医病，这是要突破犹太人，甚至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宗教学的一个瑕疵。因为犹太人坚持安息日是不能做医疗的事工呢，可是主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做呢？因为那是一种释放。耶稣亲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人过度用宗教的律法利益来约束其他人，一直被捆绑了都不知道，我们主却愿意透过病得医治，身体得医治得痊愈，来释放当时被宗教的利益律法所捆绑的人。这就让我们看到主的爱。当我们看到一些神迹医病的体验或者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是不是彰显出神的慈爱，因为耶稣所做的是要显明他的爱，病得医治。当然最重要的是灵魂得着救恩。当我们面对有没有神迹医治的可能性的时候，不要太主观地说现在不需要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被医好。特别我们遭遇一些难处，就是某一些会有医治或者是体验的这种经历，所谓的传道人他们服侍的时候过度地强调神迹医病，让我们产生很多困扰，所以我们索性干脆反对到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分辨。若是出于神的慈爱，主愿意来医治人，我们何必拒绝呢？难不成我们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批评耶稣，然后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呢？一个礼拜除了安息日还有六天， 有那么多天你可以质变，为什么偏偏挑安息日呢？如果因为不信，万更呢看到了神机奇事就拿出来批评，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正确来看待为什么要有这种神机异变。如果是显出那个人的虚面或者他的荣耀，我们奉主里面抵挡他。我们要抵挡的不是神机异变，要抵挡的是他的自高自傲，甚至窃取神的荣耀。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或者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疾病中受伤害受辖制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愿意为他按手祷告吗？我想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会说我不要为这个人祷告，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今天有神迹异病的事情发生的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因为主要怜悯这个人。既然主要怜悯这个人，我做一个器皿，做一个流通的管道，神借我为他祷告病就好了。将荣耀归给神有什么不好呢？有一个传道人在医病服事中有比较深的经历，他常常讲，其实我不觉得真有什么信心他会好，因为我不是医生，医生都说不会好的病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他有一个确认，就是除非为他祷告的时候神清楚地告诉我这个病人没得救，我就不为他祷告了。如果不是那么清楚的话，理应为他祷告，为他求祝福，因为神的慈爱本是如此。为此这样的分享，我常常遇到病人要求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跟他讲，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但是神愿意医治你的话，你就可以得着这种神迹的医治，就交在神的手中吧，感谢神。那么得着医治的或者没有得着医治的，都是主权在神。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世界。